请弟兄姊妹的圣经不要合起来。主如果怜悯我们的话，盼望我们今天早晨可以一起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点学习。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天父，还有什么比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更蒙福的事？我们这些本来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如今能够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面前来，蒙恩惠和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多大的福气！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用诗歌来赞美。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借着祷告来称颂你。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一起来听你的话。我们求圣灵保惠师把你自己的话翻译解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你的话中真实的遇见你，好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亲爱的主，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深深的相信，等候你的人是不会羞愧的。但愿你来纪念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Amen。
我们早晨一起要来思想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个题目。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觉得最羡慕哪一个教会，我一定会说 Philadelphia 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觉得那一个教会实在是太棒了。哇，那个教会都没有受到责备啊，那个教会在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美好。但是我很稀奇，在圣经中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句话告诉我们说那一个教会是一个模范，是一个 model， 是一个标准，是一个神很满意的教会。虽然神对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称赞，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很清楚的说 This is a model church， This is you know, This is the one you should look up to。 那我就在想，那是哪一个教会呢？我想也许以弗所吧，就以弗所的启示最高。以弗所里面所讲到的那个从永远到永远神的旨意，很羡慕啊，很羡慕。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圣灵会选铁撒罗尼迦教会。你如果读第七节，那里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They're the model， 他们是模范，他们是榜样，他们是一个神所满意的、认可的。所以当我在好好的思想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一个教会有七个特点，有七个特点。他第一个特点是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那就是在这个教会中间有救恩的记号，有救恩的记号。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是记载在第四节到第五节，这一个教会是蒙爱又被拣选，他们是蒙神所爱又是被神所拣选。那这个教会的第三个特点呢，是他们也是一个这个 是在第六节。第六节那里讲到说，他们在大患难中会有喜乐，在大患难中会有喜乐。第四个特点呢，他们是一个效法主的教会。第五个特点在第七节，是他们是可以激励其他信徒的教会，他们也成了别的教会的榜样。第六个特点在第八节，是他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第七个特点是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他们是借着服侍神等候主的再来的一个教会。这一个教会，他们会在服侍中等候主的再来。那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思想这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讲几个特点，那我们就试试看，讲到哪里就算哪里。第二节说，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像类似这样的话在圣经中是常常出现的，我们读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么读过去就算了，我们很少去稍微咀嚼一下哈，去思想一下。那么感谢这个字在这本书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上总共出现了四次啊。这四次里面只有一次在第五节第五章的十八节那里是要求信徒凡事谢恩，其他的三次都是强调向神感谢啊。这个人要感谢啊，你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就是说你感谢的对象是谁。要我们谢人啊，其实不是太难，只要人家对我们有点好处，我们就会谢人。但是一个信徒能够感谢神啊，这是很宝贵的事情。保罗他感恩的特点就是他的感恩的对象总是向着神啊，总是向着神。那么他是为什么人来感谢呢？是为你们众人。这个众人也很有意思啊，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你就知道他是 all， 是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会怎么样啊，我知道我服侍的教会，要我为我们教会中间一些爱主、一些可爱、一些摆上的、一些对人很 nice 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但是如果要我为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感谢神，这个有一点挑战，有一点难度啊。保罗可以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每一个人感谢神，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在我服侍的过程中间，我发现一件很特殊的事，就是不管哪一个教会，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服侍，神似乎极为公平，他永远都会在你的周围摆下一些爱你的弟兄姐妹，他也永远都会摆下几个人是好像总跟你过不去，总有人让你很不舒服，不舒服到一个地步啊，你真的要跟上帝祷告说，神啊，你要不然叫他搬家你不然就叫我搬家。但是保罗这个人实在很奇妙，他说我为你们每一个人常常感谢神，常常不是偶尔，我为你们每一个人常常感谢神，这个常常就是不住的。然后祷告的时候提到了， 你在祷告中有没有纪念过别的弟兄姊妹？有吧？请问你在祷告中纪念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需要，对不对？我们常常是因为别人有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情况，你会纪念别的弟兄姐妹是为什么？他让你气死了，你会祷告纪念他，对不对？弟兄姐妹，请问你在祷告中纪念别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有多少是因为你为他感谢神而纪念他？有意思哈，这值得我们思想的，对不对？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们这个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用了84次。如果你再把《帖撒罗尼迦前书》“弟兄们”这个词用了14次加在一起，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关系非比寻常，他们中间有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保罗说什么呢？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保罗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保罗在神的面前，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父，不只是保罗的父啊，是我们的父，不住的纪念你，因这常常的感谢，保罗在祷告中会提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因为常常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纪念，所以他能够真的从心里面爱这些弟兄姐妹。你知道爱一个人啊，特别在教会中服侍，爱一个人很多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要爱就爱的，要有爱心了，要有爱心了，要有爱心了，你试试看，要了半天还是没有。真正会有爱心啊，是因为常常在主的面前，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的时候，爱心才会增长，爱心才会增长。一切的感情，无论是感谢也好，无论是纪念也好，如果不是在神的面前，坦白的讲，它的价值也不是太大。真正让我们生命中这一切的感情有价值，是常常带到神的面前。那么保罗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他们，纪念他们什么事呢？三件事：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三件事啊，如果你是一个读圣经比较仔细的人，你一定会对这个信望爱很熟悉的，因为这个三个东西摆在一起在圣经中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个在圣经中多次出现。而且你如果再仔细的去回想一下，圣灵在圣经中提到这三样东西的时候，它有4种不同的排列组合。第一种是信望爱，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 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加拉太书五章五到六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都是信望爱。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和五章八节，哥罗西书一章四到五节的时候，它的排列组合是什么呢？信爱望。不一样啊。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八节的时候，它是望信爱。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五节，希伯来书六章十到十二节，它的排列组合是爱望信。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四种排列组合？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传道人告诉我，从信到望到爱，从信到爱到望啊，讲的很有道理啊，讲了它中间的关系啊。可是我后来发觉说不是这回事啊。圣灵在他奇妙的启示里面，他好像多次多方的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这三样东西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本元素，最基本的东西。信心乃是建立在父神为着他儿子，为着他的百姓在基督里面所预备的那个救恩，他所做出来的一个保证。爱心乃是神的子民在神透过与神透过基督而有的那个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盼望乃是因为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那一位必要成全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才有盼望。如果不是那一位已经开始他会做成的，我们不可能有盼望，我们对自己没有盼望。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功夫英文就是 work of faith，也可以翻作信心的行为。信心的行为，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贴切，他说我们并不是因为信心加上行为而得救，我们乃是因着会带下行为改变的信心而得救。看清楚吗？我们是因着会带下行为改变的信心而得救。如果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嘴巴里面说我是信了耶稣，但是他们仍然活在败坏的中间，他们仍然是拜偶像，他们实际的生活的行为中间没有改变，那说明了什么呢？他们没有真信心，他们没有真正得救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到了一章九节的时候那里才会说了，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行为，而这个行为是从信心来的，所以这个叫做信心所做的功夫。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对着信心跟行为有很多的争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搞不清楚，常常就把行为跟信心当作一个对立。可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知道说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割的，是不可分割的。有得救的信心就一定带下生命中的改变，如果没有生命中的改变就证明你没有信心。这是一个基督徒得救的确据之一， 就是生命而有改变。当然生命改变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注意到的，或者说生命的改变的程度不见得是我们都满意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有一年我到一个大学的查经班去传福音，那么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很大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慕道朋友就决志信主。那其中有一个人呢，我看他非常的眼熟，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我见过，这个人怎么会流着眼泪走到前面要信耶稣了？他早就信耶稣了。所以等到陪谈的时候啊，我特地去找这个人，我要搞清楚他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啊，就看每个人都有点像。所以我要问清楚，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今天信耶稣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哎。我说我看你很脸熟，我是不是以前见过你？他说对。他说你3年前来这边传福音，呼召的时候我就觉知了。我说那你这干嘛？今天又觉知一次啊？他说我奇怪，我上次觉知了没得救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得救呢？他说我有听传道人讲，你得救的信心呢，会带下生命的改变。我生命没改变。所以我想我没得救。那今天我听福音我非常受感动，所以你说谁要信耶稣，谁要生命改变，你举手，我就举手了。你叫我走在前面，我走在前面了。认罪就认罪啊，悔改就悔改，我就是要改变嘛。哎呀，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都这个样子呢？我就问这个姐妹啊，我说你过去三年啊，什么改变都没有。真的没有，对老公开始很凶，这个贪心、嫉妒、骄傲，很多坏毛病还一样有，我没改变，我对自己非常失望。哎，我看他，我就说了，我说姐妹啊，让我问你啊，3年前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每个礼拜五晚上干什么？他说礼拜五晚上 party 啊，在大学城不 party 干什么？去喝酒啊，去跳舞啊，去交朋友啊，聊天啊，看电视啊，出去玩啊。那我说过去3年你每个礼拜五干什么？到查经班呢、啊、我这还没有改变呢、啊，他自己算。弟兄姊妹，我举他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改变有很多的时候并不见得是你自己想象的那样，你不要想着一个改变就变成了 perfect， 你懂吗？他3年前绝对不会觉得他又骄傲又自私啊，又对老公凶的，听得明白没有？他这3年有改变，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凶了，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骄傲了，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自私了。他有改变，但是他自己对他的改变不满意。讲清楚了没有？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不要拿我们达到什么标准，才说哦这个算改变啊，没有达到的标准啊不算不算，我还没得救，那也不是哈，那也不是啊，这一点我想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爱心啊，这个字在腓撒罗尼迦前后书加起来用了8次。那在这8次里面呢，它用在哪些方面呢？譬如说讲到信徒之间彼此相爱，譬如说讲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着教会的领袖的爱，譬如说讲到对着真理啊， 一个同样字根的这一个爱，它的动词呢也用了四次，而那四次里面有三次都是讲着神对人的爱，只有一次是人对人的爱，没有一次，一次都没有是指的人对神的爱。所以我们才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根据这样子保罗用字的方式以及上下文，这里的爱心在爱心中所受的劳苦不是指的爱神的，想明白吗？这里的爱心乃是讲着爱人的，讲着信徒中间的爱神的。容易不容易？我告诉你很容易，他可爱吗？他全然美丽，他没有一件事对不起我们，他对着我们满了恩典，他何等的爱我们，他饶恕我们，他包容我们。所以一个人要爱神其实应该是最容易的，天下人家还有谁比神更可爱呢？对不对？所以很多基督徒都会说我爱神，我爱神，我爱神，当然爱神嘛，他可爱，你不爱他你爱神。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在哪里？要你爱真理容易不容易？就稍微难一点咯，这个比爱神难一点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要爱真理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理就反对你了。真理说这个不对啊，你说怎么爱爱这怎么好爱呢？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警察在后面打红灯，你爱不爱他？太爱他嘛，对不对？其实你应该要谢谢他，你懂吗？因为他实在是在维持一个法律嘛，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爱他，来。最难爱的是爱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可爱。坦白告诉你，人真不可爱啊！你去照照镜子，看那个人可爱不可爱？你如果蒙圣灵光照，你就知道镜子里的人非常不可爱。这个人好多的毛病啊，好多别人也许都不知道，别人可能这个人好爱主啊。这个好热心啊，好摆上，谁知道你里面在想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吗？对不对？有时候你自己里面那些坏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在你读经的时候，在你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你默想的时候，圣灵突然光照你一下，让你看到你里面一点黑暗。你如果经历过这个，我跟你讲，你会觉得这么坏啊，又这么可恶啊，又这么肮脏啊，又这么卑贱啊，又这么的邪恶的思想在我里面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不可爱，你想不想？我们常常是怎么觉得呢？我们觉得哈，我这个人是不完全的 ，I'm not perfect， OK， 这个我不需要任何人 convince 你，你只要告诉我你不 perfect， 我说 Amen， sure。但你说我 terrible， 这个很难接受，很难接受，我总觉得我是比上不足啊，其实跟你们比我还是过得去的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 problem。除非我们在神的光中真的知道自己有多不可爱，我们就不会 appreciate 神怎么会这么爱我们。听懂这句话吗？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对神的爱没有真的从里面的那个 appreciation？上帝爱我哎！哎呀，天哪，天下有这么好的好事、啊，为什么不会？哎，我应该弄，他不爱我还行。 第二重你知道吗？多少年我读圣经读一句话，那句话说什么呢？那句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下一句话说什么？坏到极处。哎，我读那节圣经的时候，请问你，你猜我心里面是怎么读的？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是读说，别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从来没有读那节圣经读到过说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从来没有过。只等到圣灵光照的时候，我才认识我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你们读不读过约伯记，你们对约伯的经历有什么感想？替他打抱不平，觉得他真的委屈，这么好的人要受这么多倒霉的事，真是，特别他的几个儿子真的更倒霉，是不是？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常常想到约伯记要讲苦难，我们读约伯记，我们讲到哎呀，讲到神的主权，我们读约伯记读来读去，我们真的是读得糊里糊涂的。但弟兄姊妹，你真的读约伯记，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件事：当约伯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了，有没有？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请问你，约伯说了什么？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是不是？下面一句话应该说，给我解释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是不是？或者下面一句话应该说，你现在要给我平反，对不对？请问你下面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在炉灰中懊悔，还有一句呢，我厌恶自己。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哦，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因为没有这个经历，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可恶，所以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爱别人。因为你一看到别人身上有一点点不好的地方，你里面马上就不舒服了嘛。你如果知道说他这算什么，他这个你看到的比他里面看到的多好，但你能不能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你为什么可以爱一个不可爱的人？除非你自己知道你比他还不可爱。然而像我们这么不可爱的人却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这才是真正爱的动力。我的师父从我十几岁就带领我走主的道路，那个时候在他的家里面，他帮助的孩子，帮助的年轻人都什么样的人呢？都是乡下穷人家的孩子，没有钱读书，没有钱吃饭，没有地方住，他就接纳这些孩子，帮助这些孩子，教这些孩子。他最后的事在台湾的服侍，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很差，他已经70岁，他做什么事？他去把监狱里面放出来的年轻人，那些身上有龙有虎的，自己的父母都不要的孩子，他把他们接回来放在他家里，照顾他，帮助他。有一年我去看他，客厅里面坐了6个、7个，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上学， 安克就跟我说上学，他们去学校第二天就开始。我说这么大个子要去打工，他说很多人都帮过忙了，去打工，到哪里打工？不会偷，不会抢，不会强奸，不会卖毒品，不会杀人才怪。听懂了吗？这些人无论到哪里去，有机会就干坏事。然后我看他住的房间里面，每一个房间的门呐、拆掉了。我说这些门为什么都拆掉？他说没有办法，我老了。我现在唯一可以看住他们的方法就是把门通通拆掉，因为如果门关的话，他们在里面男的会强奸男的。听懂了吗？我很难过，我看着他这样的服侍，我很难过。我更难过的是，我觉得他在浪费时间。我说 uncle， 你这一生的经历了，有多少的好孩子你去帮助他们一下，将来这些好孩子不知道在神的国度里有多少用处。你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时间去搞在这些东西上面，请你告诉我，你服侍他们这么多年，哪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就是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弟兄姐妹，爱人容易吗？你如果轻易的点头，就表示你实在太肤浅，根本不懂什么叫爱。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要把命摆上，爱是要没有条件的，爱是明明知道这些人要伤害，明明知道这些人要偷你的钱，明明知道这些人，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在礼拜堂里面强奸一个女孩子，被安口抓到，结果这个孩子就跳起来拿着一把刀就冲到他的面前，我宰了你。一个18岁的男孩子，又高又大，拿着刀要杀一个快80岁的老人，走路都走不动。谁能够相信这个18岁的孩子刀顶到他面前的时候，跪下来，他会哭，他说我恨死你了 uncle， 你为什么这么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让我都不能杀你。弟兄姊妹，爱心主是要付什么样的代价？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我们讲爱，我们爱什么样的？有一次在我们的青年聚会里面，来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走进来，全场都给他行注目礼，因为这个孩子的庞克头，不但是庞克头，他一半绿的一半蓝的，真精彩，而且他是聚会一半走进来的，穿了大麻靴，这样走进来啊！他坐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个聚会的气氛是什么样子。他的身上还有大麻的味道。聚会完了，那天晚上我家的电话就不停，都谁打来的？都是教会的家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种人呢，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什么样的人？我们爱什么样的人？有谁会相信就是这样子一个极为不可爱的人，后来在我们教会带来多少的麻烦，打人、偷东西，不知道闯了多少祸的一个孩子。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他，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他。这个孩子现在大学毕业，在一个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服侍主。如果当年在我们中间没有少数几个弟兄姐妹爱他、接纳他，这个孩子今天在哪里？爱心中说的劳苦这个字，在新约中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它基本上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讲到身体上的劳苦，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后书，你去查那个字，你都会看到讲到我们在 physical labor hard work。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里面，章节我就不讲，那个 labor 是讲到在 ministry 在服事里面的摆上 labor劳苦。一个妈妈怀孕肚子好大，累不累？累啊，很累啊。但是奇怪啊，你去看她的时候，那个妈妈，哇，那个手一直在打毛衣啊，忙得不得了，她不怕累。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给他所爱的小宝贝打的东西啊，再累他也要赶出来啊，懂吗？劳苦不劳苦？劳苦。为什么劳苦？有爱。我们认识一个非常可爱的弟兄，他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常常在各地服侍主。他当年做研究生的时候，从他念的大学，他念的研究生，他要开四个钟头，礼拜五下课要开四个钟头，赶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查经班去查圣经。为什么？因为那边有一个姐妹。劳苦不劳苦？非常劳苦。但为什么干？弟兄姐妹，要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劳苦不劳苦？劳苦的。为什么劳苦呢？因为里面有爱。如果没有爱，弟兄姐妹，服侍很苦的，很苦的。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盼望，新约圣经中的盼望，那可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或者是希望。新约圣经中所用的盼望这个字，乃是根据神的应许我们而有的一个期盼。这个盼望一定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罗马书五章二节那里说，盼望神的荣耀，其实那一句话直接的翻译应该是神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Christ in you, the hope。 新约圣经中盼望这个字总共用了53次，而这53次中间保罗书信用了36次之多。这个盼望在保罗的心思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个盼望是一个有福的盼望。盼望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带出什么东西来呢？中文翻作忍耐，英文圣经把这个字翻作坚忍 endurance。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用了16次，它每一次用的时候都跟盼望有关系。特别在这里提醒一下的就是教牧书信中间提摩太后书3章10节和提多书2章2节的时候，他这两个地方他都提到信心、爱心、忍耐。信心、爱心、忍耐。所以如果我们用所谓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在保罗的心目中 endurance 跟 hope 是 exchangeable， 盼望跟坚忍是可以互换的。坚忍和忍耐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圣经里面讲到忍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指着当别人呢惹动我们的怒气，当别人伤害我，当别人做一些事让我们不开心，我们压住我们的怒气，我们 hold back， 我们把它拖住藏起来，我们想要报复的那个心态。这种的忍耐基本上是一个 reaction， 是一个反应，就是当别人怎么对你，你对着那一些不好的对待的一个反应。你的反应呢是跟你自然的反应不一样，那叫忍耐。可是圣经里面讲到 endurance 的时候，它意思不太一样。它那个意思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你不气馁，你不放弃，你持续不断努力的去面对，而且心中一直有一个目标，向着那个目标而努力。好像雅各书5章7节那里说，弟兄们呐、啊，你们要忍耐，你们要坚忍，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也是彼得后书3章14节那里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在不好的环境里，在困难的环境之下，有一个盼望，因着那个盼望，我们努力的去面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坚忍要对付我们外面生活中的患难，难不难？难啊，难。可是更难的其实对付我们里面的征战。我们不是外面有战争的，我们里面的战争比外面的战争还难。为什么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要打这个仗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盼望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我们盼望神所要开始做的工作能够做成。这个三方面是一个基督徒得救的一个记号，这是我们 新生命的那个重要的元素啊。信心让我们与神和好，信心使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因着有信心，神的生命就让我们开始能够经历神的爱，以至于我们开始有爱心。当有爱心流露出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越来越盼望主的信心。我们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功夫，一定有劳苦，在爱心中一定有劳苦，在盼望中要坚忍。如果你还记得启示录二章二十二节，主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什么，我知道你的功夫，你的 work， 对不对？然后我还知道你什么呢？我知道你的 labor， 你的劳。然后我还知道你什么？你的 endurance。哥林多前书四章四到六节，保罗这样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一切的盼望不是在今生得着什么好处，我们的盼望是在荣耀里，当我们遇见这一位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称赞，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因为地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转眼就成了，只有在基督台前，那一个的盼望才是我们真实的盼望，在那里所得的荣耀才是真实的荣耀。中国人说盖棺论定，是不是？其实基督徒来讲是见主的面才算数。今天在地上弟兄姐妹，信心中带下了行为的改变，信心的功夫；爱心中一定有很多的劳苦，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爱。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等候那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中一定有这三个元素，而这三个元素怎么样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让我们因信以至于信，让我们荣上能够加入，慢慢的改变，变成神。铁萨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那个教会里面，他们的弟兄姐妹生命中满了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人，他们实实在在有得救计划。其他六个方面的记号，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来分享。我们低头祷告。 恩典，能够把这些人不完全的话变成圣灵的恩膏，涂抹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能够长大。所有的这些话有什么不讨你喜悦，不只是求你的宝血遮盖，更求你圣灵做一个奇妙的工作，让它从我们众人的心中被 erase 掉，让我们只记得从宝座上走出来的话。但愿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我们都能够显明得救的记号，让信心、爱心和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点时间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相信你的话不会突然返回。求主用着这些话祝福那些有耳可听的人，让我们一起在恩典中长进。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